欢迎收听中文好难 I'm 志伟
I'm Dan
I'm Tom
我们是全球最不专业的中文节目希望听众可以透过本节目感受到我们对语言的热情如果有人想留言可以透过下方的资讯栏和我们联系
耶、
yeah, 谢谢
谢谢
谢谢帮我们念对好久不见志伟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对所以大家我介绍一下志伟是我这个前同事former coworker 对不对 你们会说前同事还是旧同事
我觉得都可以但讲前同事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哦比较多一点 OK
前同事对我们会讲前同事比较旧同事也听得懂
okay, 对 OK 对志伟是我的前同事我们就现在这个和家人一起教英文对那是在台湾的一间补习班对所以他的英文想必非常好所以 我觉得真的而且你住过德国然后你在德国的时候也有学习德文 对不对
是
那我觉得今天就是首先我想讨论一下语言那 Daniel 你是这个语言专家吧你要不要开始对今天的这个采访
可以对对对不是语言专家但是对非常感兴趣就是对就是对我听 Tom 说你也对语言很感兴趣就是你学了英文你的英文也蛮厉害的就是还有学了德文就是你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或者就是对稍微介绍你对语言的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你的兴趣或者你怎么学或者就是简单介绍
okay,
怎么学到这么厉害的程度你有什么诀窍吗
首先我不敢说我很厉害我觉得我的英文相较于你们中也许你们中文比
没有
还要厉害
谦虚了
我只能说就是是可以沟通那我可以用英文我的工作是百分之百用英文就是我的工作是不会讲中文的那、wow. 那当然不过我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嘛毕竟我觉得英文算是大部分的人从小到大都必须要学的是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嘛那当然我也是跟着大部分的人一样就是在这个义务教育的这个架构里面去学习外语那等于英文是我的第一外语那在台湾很多人应该说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有两个母语那根据说你是在哪个地方出生那像我的两个母语一个就是台语或说闽南语以及中文那有的人可能会讲客家文客家话等等的那再来英文想必就是大部分人的第一个外语那我们学习其实就是跟着学校的课纲走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那比较可惜的是在台湾我们如果跟着学校的课纲走最后比较多会是学习了很多的单字的词汇、然后你学习了很多的文法怎么使用你很会
考试，
很会考试，很会写选择题。如果还有给你 A B C D， 你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答案，填到这个句子里面，那这是一个grammatically correct 的一个句子。但当很多人可能你可以考试考100分，但是你没有办法做自我介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我自己的话是大概到了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文，那我到了大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这个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我可能曾经要用英文面试我可以讲但是我必须要准备很长的时间我甚至要几乎有点把我要讲的事情先记在脑子里面才能把好好的讲出来我没有办法侃侃而谈像我们用中文这样聊天、我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势必要去改善跟调整那 不过至于说用什么方法我觉得不同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学习方式那好处是现在这个时代不像也许四五十年前 你的资讯没有那么的透明没有那么的容易取得你其实必须要仰赖你身边的人去教你但现在 我们所有的人随时都可以上网去找到很多很多的资源，资源其实太多了，你的工作其实是要如何去找适合的资源，而不是说去找哪里有资源，资源真的很多，所以你只要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对你是有帮助，我觉得你就是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最重要是要享受其中吧，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是享受其中。那像以我的经验的话，就是我很享受就是看一些影集的过程，然后去学习那些影集的人对话的方式，然后去把它模拟出来，还有一些看一些stand up comedian。当然说这可也许不是最好的学习的管道，并有一些用词，有一些讲话的方式可能不是那么的正式，或者不是那么的appropriate。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你很对垃圾话，或是有时候我们讲的会讲干话，但就是这是一个如果你有兴趣，你的进步的这个速度就会很快。
对，
我觉得你讲到享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对，哎，你有最喜欢的这个影集吗？英文的影集？
我觉得我算是跟大家都一样吧。我觉得 Friends 算是影响我非常非常深。我现在还是可以把每一季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背得出来。我已经
真的
从头到尾可能看了十次有吧。但是
原来你是 Friends 的这个 TF。对不对？
对对，可以这么说。我的英文从里面学的。
OK， 我觉得不错，因为影集的里面的英文都很生活化，
对，
所以我觉得对非常非常有用的。哎，你刚刚提到这个自我介绍，你要不要很快速的自我介绍？比如说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什么啊？然后就是对
，OK， 好，那。就像 Tom 刚刚讲，我之前在台湾有一段时间，我是当类似当兼职的英文老师，在补习班里面当英文老师。那我跟 Tom 是以前的同事，在这个补习班里面当英文老师。那在这个之前，其实我就是在台湾的公司工作。那后来我决定我想要出国去发展，所以我就到了德国，到了柏林，然后在。柏林边工作边研修我的硕士学程，然后后来等到拿到硕士学程之后，我就继续留在德国工作了一段时间。那后来
硕士是念什么？
就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Consulting。
用中文怎么说这个？我猜一下，那国际生意吗？没有，你知道吗？
对。
我不知道
right,
我
give it a try.
International 不是国际
应该不是生意吧我不知道，
不是贸易是 trading 对，我
这个很难，这个我真的这个是一个很好，感谢你提，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的一个点，说到底语言之间的差异，因为我曾经也有我在德国，我在学德文，那他在学中文，我们会做语言交换。他曾经问我说，到底 business 的国语的中文要怎么说？那但是因为太多种说，甚至在英文 business 可能代表的不同的意思，对，那对，所以说 ，for example， 我说 it's not your business，
对，
跟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可是我们都用 business。Right， 所以在中文也是。那如果说 international business 这一件事情的话，我们用中文通常会讲说是国际企业。但如果你查企业的翻译，会像 corporate
enterprise 哦，
对 enterprise，
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在英文的这个学术圈，我们不会说international corporate。Right， 所以你会讲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可但其实是同一件事，就是你要讲怎么去经营一个企业嘛。对，所以说，那你刚刚说生意也没错。如果说你要说我自己有经营一个生意，那其实你也会用business， 对 ，I have a little business， right， 所以你也会这样讲。
有的时候不能直接翻译就对了。
对对对。
好，哎，我刚刚插嘴。不好意思，你就
没问题，
继续，你还没讲完吧
？OK， 那后来我就继续留在柏林工作嘛。那只是说后来疫情爆发，就是 COVID-19 爆发了之后， 有很多问题，我其实一直想要把我的家人，把我的老婆带过来德国生活，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做国际的旅行，所以说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决定，那我要回到台湾来。那回到台湾来之后，我还是留在这间公司工作。那我们公司叫做是做线上的语言学习平台，所以我的工作也是跟语言学习有关。那我们的公司是在提供线上的英文，或者是商用英文，或者是德语、法语跟西班牙语的教学。那我之前的工作就是负责去帮助企业去训练他们员工外语。那这是我的工作的部分。那现在还是在这间公司工作，那就是变成我配合欧洲的上班时间，我在台湾工作。
所以你刚刚说你现在负责的是教别人语言？
哦，不是，我没有负责教，我们公司是提供一个平台。
Okay.
那我们的平台是媒合语言的老师和想要学语言的学生。
嗯，
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完整的 CFR 的一个课纲，你们知道 CFR 就是这个OK， 这是算在欧盟比较常听到的一个国际标准语言的一个 framework。对，然后这个就是把分的 A1 A2 B1 B2 C1， 这个 A1 A2 B1 B2， 这个就是 CFR 的标准。
对对对。
那我们是用这个标准有一个很完整的课纲，然后把老师训练成可以教学的用这个课纲来教学的老师，然后让学生可以上去24小时都可以去找到他想要想要学习的课程，然后搭配到适合专业的老师这样。那因为他们我们的老师全部都是母语人士，那当然我不是母语人，我不是那些语言的母语人士，所以我不会是那边的老师。那我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对，我是 employee， 但是我不是 teacher。所以就是我的工作是帮助这间公司去经营这样的一个平台。
OK，
哦、oh, ，了解，
厉害。Oh. 你觉得你享受你的工作吗？
哦、oh, ，对啊，我非常享受我的工作，所以我都非常开心。
Okay, okay.
我觉得很重要，
很有意思，
非常重要。
你觉得你现在的公司的这个平台跟其他的平台，比如说？I don't know， 比如说 Duolingo 或者其他 iTalki， 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像 Duolingo 或者是 iTalki 或者是 Busuu 或者是Bubble， 这些他们都是 App，
对，
right， 所以其实你是用手机，然后你有个 App， 然后它其实算是一个 self learning material， 你根据它的预设好的内容，然后去点选，然后去学习，其实很快很方便，是，然后但。
iTalki 不是跟老师上课吗？
啊，对 ，iTalki 比较像是 one-on-one tutoring， right？
对，
就是你有一个一对一的老师。那我们跟 App 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是真人的实际的课程。
嗯，
那跟像是 iTalki 这样比较差别是在于我们是很完整的课纲，很完整 follow CEFR 的课纲，所以你完整从前面上到从头上到尾。的话，你可以取得一个证书，就是 CFR 证书。那这个证书可以帮助你找工作啊，或者有的人可能是申请一些文件等等，可以用这个证书申请。一般来说，我们的锁定的对象是认真想要精进语言，那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的人。那反而不是说啊，偶尔学一下学兴趣，但是他没有必一定要非常的流利。他没有非常流利，他就不一定需要有专业的课纲跟专业的老师。但是我们有提供这样的内容，去帮助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你必须要成为很流利的外语沟通者。那你会使用我们的平台，你可以想象，就像是一个 language school， 不过百分之百都是在线上完成，然后24小时都可以做，但其实就是一个 language school。
OK， 那你对你的这个公司很有信心吗？你会觉得对他提供的这些？服务是对非常，有帮助性的，对不对？
哦，对啊，对啊，像我们其实最锁定的族群，应该说我们最主要的客户群，其实是来自于所谓的 expats。
嗯，
我们是外国人，然后在当地工作，可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工作了，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好好去上课去学习这个语言。
嗯，
但是我们又必须要精进，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线上的方式，
okay.
你有。比较弹性的方式可以去选择你要的课程这样。
OK， 其实 我还记得我去德国找你的时候，你有教我一些中文，你还记得吗？
教你什么中文？我忘记了。
我这边有这个墨菲定律，然后因祸得福巧克力，然后革命尚未成功，然后就是对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嗯，对，好像这些都是你教我的。
哇，你记得这么多？
对，
你还留到现在？
我这边还有写在我的 notes 里面。
你真的非常认真。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吃饭，然后你帮我练习我的发音，比如说略，你还记得吗？我一直讲略，就是策略的略。
OK，
然后好像有点怪怪的，现在还是一样怪怪的。
不会，我觉得蛮清楚。你讲策略，
比在德国的时候好一点嘛。
你应该要少一点 R 的音。
我有 R 吗？我都没有发现。
太多的英文的 R， 少一点。
略吗？
策略的略没有那个 R 的音。
你讲一下。
策略。对，这样也好。
策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哦，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太有自信能够很顺利的念出来的话，我会太强调它，然后会让它反而对有一点太过度了，或者有点太 over。对，
我完全可以理解。其实，在我们非英文母语的人讲英文也是一样，因为在英文你有很多现在式跟过去式，这个在中文是没有的。所以说比如说 worked， 但是在中文并没有这样讲。所以你在台湾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讲 worked。
对
okay.
I worked、
okay.
right? oh.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有义务要把它讲出来。
对，因为它的差别很小，所以你会觉得哦，我要很强调这个后面的这个后音，对不对？就是
对
方才能听懂。可是对我们母语者，就是可能会觉得有点太刻意，然后要轻松一点。对，然后对我讲中文也是 OK，
像是 S 就是在你如果讲 plural 要加 S，
对，
这也是会有时候会太刻意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OK， 好，那。语言的部分我觉得可以谈到这里。除非 Daniel 你还有语言相关的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但是可能没有时间。
你再问一个吧。
可以啊，可以，当然。
你再问一个。
好，那我想问就是英文的部分，我很好奇你，就是因为你现在你的工作是全用英文，我非常好奇，就是有没有一个有一个时间或者一个。好像是一个突破点，就是让你觉得就是比较有自信，可以就是可以找一个全英文的工作，就是会给你这个对这个自信，就是你会有这个时候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一下，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你的进步是在当你享受这个过程，你会不知不觉在进步，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
那等我意识到的时候，发现你自己已经跟比如说一年前的自己差别很大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可以说是在 OK， 我大学的时候发现我的英文真的不够好，我考试都可以写得很好，可是我没有办法讲得很好，就像我刚刚讲，所以我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去算是加强自己，让自己英文变得更自然一点。那后来我决定说在2013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刚毕业，那我去申请在美国，就是working holiday， 所以我其实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 Grand Canyon， 我跟 Tom 也是前同事，
同一个公司。对，大家可能有听过我分享，我之前在美国的总统山工作。对，那志伟的他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他的公司跟我一模一样。
哦，很有趣。
我们是前同事。
对，很有缘分，很有缘分。
很有缘分。 那我们就是在我那时候在那边的 cafeteria 工作，所以我其实就是当然会需要跟客人应对嘛。那其实当然还有跟同事之间的对答。那一开始当然也是很多东西要去问，要去理解，包含说啊，像那边吃的食物，可能在我台湾我从来没有遇过。那那个名字，那个食物的名字，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花很多时间去了解。那就那边其实大概才三个多月的时间。那其实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有能力用全英文工作，是我发现我可以直接用英文讲电话，然后把事情讲得很清楚。因为我觉得你跟人面对面讲话跟讲电话那个难度是不一样，因为你看不到人，
对对，
你没有 body language，
对
对，你看不到他的嘴型，你要百分之百用听的跟说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有能力可以用英文讲电话，然后讲得很清楚，然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清楚，然后有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话，我觉得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
我很喜欢这个来龙去脉，你刚刚讲到的成语，我好久没有听到。
我先说，因为你们的中文太好了，所以我不会保留，就是我跟你们讲，我会用比较 advanced。
对，谢谢
Chinese 跟你们对话，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所以谢谢你。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对我们
对，
如果你很刻意的放慢或者讲比较简单的中文，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中文够不够好，就是让我们听懂你现在所有说的话。
对。
对OK OK， 哎，你在大峡谷的时候，你有就是爬进去，然后就是爬到另外一边吗？这个 rim to rim，
没有，我们没有做 rim to rim， too far。
哦，对，真的很远，
太远。但是我们有 go down and camp over there， 我们有 camping。
哦，你有走到那个那个河，对不对？
有、
Colorado River，
两三次吧。啊、
OK， 哇，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对，大峡谷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对，所以我
一定要去。
我去过露营的地方，最享受、最觉得最漂亮的地方。
所以你们都有去过？
我有在那边露营过。
对
，OK， 我在那边其实也有工作过，就大概三天而已。因为我第一次，我第一年在总统山，结束之后，我其实跟我当时的女朋友一起，是去大峡谷，然后我们在那边。继续为了这个公司工作，可是，我们分手的有点惨，然后对，结果我就离开了，对，但是对我还是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美的。好，那我们赶快就是开始下一个话题，那就是去年你生活当中有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是什么事情？
哦，去年九月我的女儿出生了，所以
恭喜！
当了爸爸，谢谢，
恭喜！哇，太厉害了！我觉得我跟 Dan 可能还是无法对体验你现在的很多感觉吧？
对，
对，这是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篇章啦，就是非常巨大的改变，必须这么说。
对，你的人生可以分成就是生孩子之前跟生孩子之后吧，对不
对？
对，
没错没错。
那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对，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人都会说，哎，很多事情你当爸爸妈妈之后才能体会，那你自己有发现这种事情，或者你现在就是到目前为止你已经身为一个爸爸半年了，那你现在可能最大的心得，或者让你很惊讶，或者让你很感动的事情有哪些？
我觉得就是，当然你说姑且不论说啊，你可能生活很忙碌啊，或者是你必须有很多事情要学习啊等等，这个是当然都是。可是我觉得在心境上比较巨大的差别是说，你可能以前没有想过你可以这么的爱一个人，那你会发现爱是好像是没有极限的。当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就是那种觉得她就是我的全世界的那种感觉。但是当她每一天每一天的成长，你看着她 一天一天的长大，然后去学习去做不同的事情，然后达到他发展的每个里程碑，然后把他抱在身上，然后跟他讲话，看着他对你的反应，就是你会发现你对他的爱每一天都在增加，那是你没有想象，在你有这样的感觉之前，你不知道说原来可以爱一个人爱到这么多。那我这是我觉得是是一个让我觉得蛮有感觉的事情。
OK OK， 那他最近学习到什么？
他最近快会爬了。
哦，真的？哦，太厉害了！
他现在已经开始如行。
哦，这个很危险。这个要对，很棒。那他现在在睡觉吗？
他现在应该在吃奶，然后等一下要睡觉了。
OK OK， 那老婆过得怎么样？
啊，老婆在喂奶。然后要陪
他
睡觉。
OK， 哇，太棒了！我要先说，因为我怕晚一点忘记。真的很谢谢你今天腾出一点时间跟我们聊天。对，因为我觉得对你现在就是有工作，也要照顾家人，也当然很忙。对，所以
非
常谢谢。
没问题，没问题，我谢谢你们邀请我，我觉得非常有趣。那我也很开心说可以。跟你们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谢谢。Dan， 你有当爸爸相关的问题想问吗？
我觉得你问了我想问的问题。
Okay.
对
，OK， 可以，
很有趣。我觉得我像你刚刚说，我就是有一点无法想象这种感受。
真的，
对，
真的
就是，但是我是就是像你刚说，我就是像志伟刚说，我很多爸爸都就是有讲过类似的话，但是就是
是
非常就是无法感受的或者感受的爱或者无法想象的这种改变，但是我可能没有这种自身的体验。
但你会想要当爸爸吗？
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没有很认真的想过，但是可能我没有排斥。就是想要当爸爸，但是可能没有，目前没有，就是没有很急迫的这种要求或者这种desire 这种需求。
好像我们男生很幸运，因为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的压力吧，就我们觉得好像到四十几岁，甚至五十岁，如果想生的话，都可以。
对对，女生有这种就是比较生理上的
时
钟极限，时钟吗？
这位你们会怎么说？这是个
我可能会说生理上的限制，
限制。对
对对啊，对啊，没有办法说随时都可以。
对，可是我觉得女生如果过那个时候才能当妈妈，她们也可以考虑这个收养，对不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这个可能在对很多人来说，他们还是想要有自己的一个自己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小孩。
是、
啊、也许很多人来对很多人来说，收养并不是他考量的其中一个选项。
是没错是没错，我觉得很多人当然可能想要看到他们自己的一个迷你版，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你的孩子，你会觉得他比较像你，还是比较像妈妈，还是都不像？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很多人看了都会说，哦，他觉得像妈妈，他觉得像爸爸。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孩子那么小，我真的看不出来，我自己看不出来。但可能每个人看，可能就是我所谓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然不一定是这样用啦，但我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看不太出来，但很多可能在旁边等的话，他常常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跟我老婆，他可能看了说，哦，他觉得他比较像我太太，或他比较像我这样子。
了解，好，那我们就开始聊这个最后一个话题，那就是对我知道，就是对你来说，你身为一个 vegan 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的一个角色。那我知道 Daniel 还有很多听友可能想要知道你的这个变成 vegan 的 过程大概如何，对啊，然后当时你是怎么对做这个决定的啊、其实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中文有没有一个标准的翻译 vegan？ 我看过什么纯植饮食者，可是好像有点长，你们有一个标准的翻译吗？
没有、okay. 没有翻译，就你要讲 vegan、
okay.
因为台湾可能比较多是讲哦素食者或者是纯植饮食，
可是那不一定是一样的，对
对，但是因为那讲是你可能翻译是 plant based diet，
嗯，
但是 vegan 并不是一个 diet，它是一个，它是一个
lifestyle，
它是一个 lifestyle， 它是一个 philosophy， 它是一个 moral stance，、
嗯、
所以并没有这样的词。
那你如果有一些人可能不太知道你们的 stance 是什么，你可以介绍一下。那身为 vegan， 那代表什么？你的定义是什么
？OK， 通常我们在讲我们是 vegan 的话，是指说我们在自己。因为这是我在这过程全部都说英文，我要想一下中文。
对，我觉得今天特别有趣的是，今天特别有趣的是，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些内容，可是之前都是用英文，所以我觉得今天讲中文是很有趣的。
我真的
用英文很容易解释，可是用中文很难。
对，可是我觉得你需要练习，对不对？
对，我需要练习怎么用就是就是在务实的状况之下，我们尽己所能的去减少消费和使用动物性来源的产品与服务。那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在不必要的情况之下去剥削、去滥用、使用其他动物是不对的行为。所以那我们如果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那我们就不要去这么做。那所以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遇到有剥削动物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会尽量去避免。那举凡包含最常见的就是食物，或者是可能是 clothing， 就是衣服、裤子，就是这些衣装打扮的东西，或者是entertainment， 就是像是比如说你去看动物园表演，或者是马戏团，那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尽量去避免去使用或去购买啊，包括像是 animal testing， 像是一些保养品啊、化妆品，如果是用动物来去做实验的话，我们就会抵制。这其实是一个 boycott， 是一个抵制这样的行为。那借由减少对这样子的产业的需求，那需求减少了之后，供给就会减少，供给减少了之后，就会有更少的受害者因为这样子的供给而受害。
嗯，
但这样有理解吗？
我大概理解你刚刚讲到这个做实验比如说这些科学家他们研究这个疫苗的时候有应该有用动物对不对？
有
那你现在的立场是他们应该怎么研究这个疫苗或者这些就是药品的？
首先在大部分的产品里面，动物实验都是没有必要的。那这个只是一个为了符合传统跟法规所做的。那大部分的药品或者是疫苗等等，动物的生理机构跟我们人类的生理机构是完全不一样。已经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显示说，其实在动物身上有效，在人类身上是没有效的，就是它的结果并不能直接比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本来就是效果是非常非常非常差的。那现在已经有更好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用数据模拟，或者是用人类的一些组织取下来的组织，就在培养皿里面去做，其实这个效果都远比动物实验来的更好。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已经有点是流于形式的做法。那以 COVID-19 的疫苗来说呢，因为这个一样是碍于这个法令的关系，然后在研发疫苗必须要有这样的过程。那这个问题你问100个 vegan， 你会得到100个不一样的答案，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我个人的想法是因为这个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实验已经结束了，这个实验已经结束了，它不像是肉品或者是奶制品或蛋制品，你购买它就一直在生产一直在生产，然后就一直有受害者一直受害者，它这个东西已经结束了。你是否去打疫苗并不影响结果， 你有没有打疫苗并不会让它 你不打疫苗，它也不会再因此就把过去伤害的动物找回来，不会就结束了。那所以说不影响攻击，那反而是如果不打疫苗的话，有可能会危害公众的健康。当然，这个也是有待辩论的，因为确实是也有很多证据去显示说啊，疫苗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 有效去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等等的，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的辩论的空间的，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灰色模糊的空间了。那我的立场是，这个东西有点像是我们不得不。那在我们现在社会来说，你如果不打疫苗，其实很多地方你其实很不方便，你不能出国。然后很多像在 NBA， 你不打疫苗，你可能不能出赛，或者是等等，就是你会有很多诸多的不便，而且你可能会把你身边的家人好友暴露在风险里面。所以其实有点像是不得不做的事情。那当然，对于很多 vegan 来说，他还是坚持抵制，他就是不打就是不打。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解读不同。
OK， 所以其实事实上有不少的 vegan 可能不会去打疫苗，因为之前的试验是
对
OK， 哦，了解了哦，那你觉得大概是百分之几？
我没有数据
，OK OK，
我觉得这个意见分歧的很大，
是
这个意见分歧很大，
okay.
所以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看这个的角度不一样，
对，
我都可以理解不同的角度啦。
OK， 好、哦，那。志伟，你要不要简单的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做这个决定的？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必要做的一个决定？
哇，这个有点长了、啊，可能不能说某一个事情。
OK，
那我觉得这是必要做的。
我记得你好像是 overnight 改变的，
是 overnight，
对
对、
oh,
对，
那。那一天的情况大概是什么
？OK， 首先我要先说一下说，我其实没有喜欢动物，我不是一个 animal lover。刚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如果你是 vegan， 你不吃动物，你一定要是一个，你当然是一个 animal lover， 所以你决定不做这件事。那我要先澄清说，我不是一个 animal lover， 我其实没有养过猫跟狗，我其实也 I don't care， 我不认为说。猫跟狗比较可爱，或是有对动物有特别的情感，没有。那这纯粹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逻辑思考之后的一个结论。OK， 那应该说我不喜欢动物，可是我知道说使用跟滥用跟虐待动物是不对。那就像很多人不喜欢小孩，可是也知道虐待小孩是不对的。OK，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那应该说一直以来就因为我没有特别喜欢动物，所以我常常觉得很多人把猫狗当成小孩在照顾。我们在台湾你可能会听过很多人讲猫小孩，
是
他真的把他当小孩在照顾，但是他其实在吃其他的动物。那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但是因为我自己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生活的习惯，所以我也不以为意。那第二是因为在我以前在台湾生活的时候，在台湾不吃动物这件事情跟宗教其实挂钩很深，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宗教的戒律。那我自己，
戒律是什么？
戒律 creed，
哦哦 ，OK，
算是一个教条， oh. 对不对？就是你因为你信这个，所以你必须要遵循的一些规则。那我自己认为，因为我是 atheist， 这我也没有，这也没有中文，我不知道 atheist 中文怎么讲。
无神主义者吗？我不知道。
但 不太对，因为无神主义者像是你不相信有神，可是 atheist 是应该说无神主义是你相信没有神，可是 atheist 比较像是你不相信有神，相信没有神跟不相信有神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要看你是怎么定义的。我觉得就算是用英文的 atheist， 就是大家的这个定义不一定是一样的。
OK， 那 anyway 就是说我并不相信说我并没有任何宗教的信仰可以这么说。
Okay.
那所以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也不感兴趣，所以可能很多年我都没有浮出台面。那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浮出台面。那可能在2019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德国，那很明显我身边的人都没有信佛，所以他们当然也没有这个宗教戒律不吃动物这个事情。但是我自己以前公司的老板 CEO 他是 vegan， 我有很多同事 他们也是表态说他们尽量不去吃肉。那大部分的人是因为气候因素，是因为减少碳足迹的因素。那因为这件事情，我才开始想去了，有兴趣想要去了解。那不研究还好，一开始真的去一旦你开始去研究去了解了这个整个产业的过程，以及我们对这些受害者做的事情，然后以及这个事情对于这些受害者造成的伤害，还有我们去 justify 这件事情的理由，你会发现这个事情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去正当化自己继续做这件事情的理由。而且我一直想，因为我很喜欢吃I mean 谁不喜欢嘛，对不对？谁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Bacons Burgers， 谁不喜欢吃这些东西。那我之前，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个理由可以去正当化这件事情。那我那一天晚上，我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我一直在找，一直在查资料，一直在读 paper， 就是一直在 research， 我在找一个正当化这件事情的理由。可是我一整个晚上都找不到，所以我隔天早上我就变 vegan， 我就 overnight， 但就是 overnight 变成 vegan。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我其实是跟自己说啊，那我在找到可以正当化、可以 justify 这件事情之前，我必须要先停止做这件事情，直到我找到可以正当化这件事情。那我后来找了一年多，我都找不到，后来我就成为 animal rights activist， 所以现在我是 vegan and animal rights activist。那是，请说。
你现在有在做 YouTube？然后你的 YouTube 频道叫 Rational Sapiens， 理智人。
对， Rational Sapiens。
你做这个 YouTube 的出发点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这跟语言也有关系，因为我在做这个所有的研究的过程，我全部都是用英文去研究。那其实用英文跟用中文的看法跟见解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那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从纯粹从逻辑论证觉得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测试，就是叫做 name the trade argument。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name the trade argument。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 OK， 假设我问两位，问 Dan 问 Tom， 你们认为我们可不可以把人类放进养殖场里面，然后对这些人类做对我们跟猪或牛做一样事情，然后把它上下倒挂，然后插它的喉咙，然后再吃它的身体，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 OK 的吗？
我会觉得我自己不会喜欢这样子的状况。
对，那 Dan 你觉得这是 OK 的吗？
我觉得不 OK。 对，
那但是那你觉得如果我们对猪或牛做这件事情是 OK 的吗？
我自己也觉得我不会喜欢这样子的状况。
对，
you're a vegan。
我觉得我有一些对，就是对 vegan 这个概念就是比较欢迎的一个心态。可是我现在还是会吃一些动物产品。我觉得现在我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可能我太贪图方便吧。但我觉得其实我在德国跟你碰面之后，好像已经有一些小小的改变。比如说我现在煮饭就基本上都是煮 vegan 的。那我觉得对吃肉的话都是可能不是我自己煮的，然后可能我就还没准备，就是怎么说踏入
这一步。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开始往那个方向因为对我也觉得非常的矛盾。我自己不会想要亲身把一只动物杀掉嘛。那我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当然就等于我在把他们杀掉，我在支持这个制度，所以我觉得很矛盾。因为如果是我要亲手把这个动物杀掉，我真的宁愿对，不能说饿死，因为如果那么饿的话，对我相信我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基本上我会完全对那个杀动物的过程非常有反感。 对，
因为像这，但这是你的心境上还没准备好。那像我刚刚讲，就是纯粹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判断。那对很多人来说，他觉得说我们不能对人类这么做，但是我们对动物这么做是 OK 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 name the trait， 是什么事情在人类身上你觉得不能这么做，但是在动物身上你觉得是 OK 的。
欸，等一下 Daniel， 我好像还没让你有机会回答他刚刚的问题。你会觉得比如说，在这些农场把动物杀掉是 OK 的吗？
我觉得不 OK，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我是从这个采访这个讨论里第一次就是听到，第一次意识到学到，就是 vegan 不仅是代表就是你不吃肉， 也可以包含你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以为之前以为 vegan 只是你吃素就叫 vegan， 我不知道是。
我觉得应该是不要增加这个受害者的数量。比如说一个 vegan 在路上看到一个汉堡，他可以吃，因为那个汉堡已经在那边，然后那个动物已经死了，对，所以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我这个东西，我们先用一个比较有系统性的方式去看这个事情。
Okay.
我先把我刚刚那个 name the trait 的事情讲完。
OK，
所以说，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对人类这样做不行。大部分人可能觉得说对猪跟牛跟羊这样做可以。那接下来我们问的是到底是哪一个 key difference 在这两个族群当中我们可以 justify 这件事情。 justify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中文，可能正当化这件事情。那有那段可能是说 OK， 那是因为 intelligence， 大部分人可能会这样讲，因为他们是比较 low intelligence， 但是我们是 high intelligence， right？ 所以他们可能讲 OK， 那如果是 intelligence 这件事情可以 justify 这件事情的话，那如果我们找一个 very very low intelligence people， 就是一个可能是
有精神对，
或者是一个小朋友，一个婴儿，他的 intelligence 可能比一只猪还要低，那我们可不可以杀那个婴儿？大部分人可能说不行。那所以显然不是 intelligence， 并不是智商这件事情造成的。那到底现在差别是什么？那如果一直追问下去，你会发现最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不属于同一个族群，他们不是人类。
是，
但是这个就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结论其实是一个 arbitrary discrimination， 这
个
叫
做物种歧视 speciesism。
对 speciesism，
对，
right？
大家 有听过这个性别歧视还有
种族歧视，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没有听过物种歧视，
但是是一样的事情。因为你纯粹因为这个受害者的出身所属的族群，他的外表，他的肤色，他的外观看起来的样子，你就断定你可以去剥削，去使用，去对他为所欲为，就因为他出身的族群。那其实这个跟400年前白人在使用黑人当做奴隶用的理由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再继续往下去想，你再去看我们现在对这些动物做的事情，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concentration camp。 我们对这些动物做的事情比当时纳粹德国对于那犹太人做的事情还要残忍，然后数量还要更庞大。那我们用来正当化这件事情的理由跟当时白人用来奴役黑人用的理由是一样的。那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不 care，我不喜欢动物，可是我知道什么是公平正义，我知道是非对错。那我如果反对种族歧视，如果我反对性别歧视，那当然物种歧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延伸。那这个当然这是我必须也要去言行一致的地方。我不能嘴巴说的说Oh, I'm against arbitrary discrimination, but I'm still eating meat。 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
对，
那这是我为什么最后决定说 OK， 那我就必须要停止这件事情了。那对，刚刚我们有要继续，你们有一些其他问题想要问。
Daniel， 你现在有什么想问或者说的吗？
对，
因为其实我知道，就是我跟Dan 可能都不是 vegan，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一般人会有 的一些。
我们可以玩一些 Devil's Advocate， 如果
对，可以。
这中文怎么讲？这中文怎么讲？
对，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
唱反调，
唱反调。OK，
对，
不代表是你们的立场，但是你们就是去挑战这个论点，
对，
算是一个 healthy debate。
可以。
对对。那我想问，你说，
对，
我刚想说，我在德国跟你碰面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你说你想不到一个理由，我记得我说啊，可是动物吃动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我们当然后来有谈到一件事情是很自然的，也不代表它是道德，
应该说
对
动物强暴动物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是
那不代表我们应该要强暴其他人，
对对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就可以那个就不行，一样 pick and choose。
是的，我觉得其实对动物很多的很多行为都是非常可怕的，连我们人也是吧，就是我们人对人也常常对会非常非常不好，
残忍，
对，说对，残忍，很残忍，对。那我知道这个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可是我希望我们的世界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我当然希望就是
所以
地球上的这个加起来的痛苦可以少一点。当然，
你说正常是我们让它变成正常，所有的事情正不正常是。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正常或不正常。在过去，使用奴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女生不能投票曾经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但它不一定要继续下去。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可能会对，要谈到人类的这个本性，对不对？我觉得很多人的这个本性是其实是还蛮暴力的，可是明明很多人也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像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矛盾是很多非常友善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意识到他们吃肉的这个行为是就是在增加很多受害者的伤害。我觉得
大部分人不知道啊，没有想到啊。
是没错。我觉得得如果没有想到的话，当然不代表是有错的。好，我现在对没有什么想说。 Daniel 你有吗？
我有问题，就是很好奇，就是可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像你刚刚说可能他们会把人类可能放在可能 比其他的动物放在比较高一等，可能他们的价值比较高。那我可能会也许会有这个就是潜意识 的概念，但是你觉得是一个，就是为什么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为什么？
等一下，
我没有觉得这件事错误。
等一下，我先问你，为什么觉得人类的这个价值是最高的？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是人，然后
我
是自私，
我可以理解，这就像是，
所以是一种偏见吗？
对对，
没有，但这个很。我觉得就像 Tom 讲很正常，因为你可能对你家人，你对你来说，你的家人比路人的价值还要来得更高。如果你今天必须要两个选一个，你想办法，你一定会选你的家人，而不是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吧？这非常合理。
对，
但是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对我来说，我也不认为说啊，一定都是一样。但是有一个关键点，大家要去记得，大家有时候会去。直接跳到结论，好像你成为 vegan 就代表说人类跟动物是一样等级，或者是他们是一样价值，或者甚至动物的价值比人高。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因为你不需要伤害人类才能成为 vegan， 你不需要去做这点。所以你真正的比喻是，到底这个受害者一辈子的痛苦跟折磨，然后最后在屠宰场里面被杀死的这件事情，跟我们享受舌头里面十分钟的感官刺激，哪一个价值比较高？你并不是在比较你要杀一个人 或者是杀一只猪。如果你在这个比较，你是在比较到底人的价值比较高还是猪的价值比较高，这不是我们在比较的事情。我们在比较的事情是，我要不要去把这只猪丢到毒气室里面，再吊起来拿刀插死它，因为我想要吃一片培根。所以真正的比较是你的培根的这个价值跟这只猪一辈子的痛苦跟折磨哪一个比较重要。
对， 你可以认为就是人是最有价值的动物，可是对关键是你会不会觉得对那个那片培根的价值比那个有生命，怎么说 living thing， 有生命的生物吗？
我不觉得是 living thing， 我觉得是 sentient。
哦，对对，知觉动物，对不对？
你必须要有 sentient， 你才能 suffer。这个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okay, okay.
你必须要有
知
觉
动物，
对
不对？对，
你必须要去知觉，你才有办法感受到痛苦。你有办法感受到痛苦，这个才会有 suffering 的存在。
OK，
所以这个是
要比那片培根跟这个
而且
有知觉的动物哪一个价值比较高？
对，你要去真的想，我们到底我们的两个选择是哪一个？我们并不要去，就你有三个选择。OK， 第一个选择你去伤害人类。第二个选择，你去伤害动物；第三个选择是你两个都不要伤害。Which one do you choose？
对我自己。
So、why are you vegan？ Yet, right？
对，我自己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我不会想要亲手就是伤害这些动物，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对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我觉得是，我希望如果吃肉的话，你要去自己杀。我觉得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我觉得很少人会吃肉。我说真的，很少人会吃肉。我觉得这个 我知道对你来说这样也不对，可是我觉得这种心理的一个预测，对，可以让你。发现你做这件事情就是对你来说是不是OK 的，因为对，如果你会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动手，对，那你吃肉有矛盾吗？我觉得好像有矛盾。
但我想很多人可能很乐意付钱请别人帮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其实他不 care， 我觉得啊，我就是不我做不到，我不想做，那我付钱请别人做。
可是我觉得我会想要问那种人，你为什么就是不会想自己做？因为你觉得不对吗？还是你觉得恶心还是怎样？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不对。
对啊，那 Dan 你怎么想？你还有什么想法吗？就是你对这个。这个思考方式，
其实我
有其他的见解。
我觉得从一个道德上，我觉得你已经 put the nail in the coffin， 就是怎么说 ，Tom， 我忘了。
对，怎么说？就是你怎么说？
切中要害。
对，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
对，你已经讲到关键，我就是已经说服了我。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就是一些考量，就是想要问，就是比较，比如说就是健康方面，你会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研究了很深，但是我知道就是vegan， 就是一个主张，就是说就是跟吃肉是其实可以一样的健康，就是可以去。是取舍了一样的 like nutrients， 就是对，所以但是
获得一样的营养，对不对？
应该说动物产品并不是必要的，你可以不用，可是你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结果，甚至更好的结果。那就是你们可以去 research plant based diet， 那这个纯粹是在饮食这方面。那撇除这饮食这方面，其他的就是百分之百不需要，比如说你不需要买皮草 fur， completely unnecessary fur， 然后皮衣或者是皮鞋，或者是去看水族馆、海洋表演、马戏团， 这个都是完全没有必要。那其实大家会concern说你在健康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大家从小到大这样吃，我一开始也有这个concern，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自己在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嗯，
就是其实在实验说到底有没有办法 work。
那
当然最后其实对我来说，我其实完全没有差别。那其实 我有一些健康是有改善的，但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你如果注意一点饮食，其实你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结果。那是结论，真正关键的结论是在于说，动物产品是不必要的。那如果不必要，你就没有正当性。那没有正当性，你就必须要改变。那至于说要怎么去做，你必须要先知道 why， 那你就会知道 how。因为现在资源很多。那当然，Dan 你是医生对不对？
对，家庭医生。
对，那你应该有一定有能力去读很多很多的研究的一些研究的报告等等的。其实
对，可以。
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个网站叫 nutritionfacts.org。
可以，我非常
对，他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医生啊，一个 physician， 他叫做Michael Greger，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医生，他整理了全世界所有的关于健康跟营养的报告，然后就像是一个 public service， 把它公布在这个平台上面，让他去翻阅。那其实有很多的研究资料。那当然我想在美国、加拿大早就已经政府已经公开声明说 plant based diet 是完全营养是完全不需要担心，在 all stages of life， 就是你在不管是婴儿、孕妇，我老婆怀孕的时候也是 vegan， 我小孩也是 vegan， 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孕妇都可以很健康，我相信我们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记得在加拿大，应该前几年的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的 dietary recommendation 还是就是一个公告的一个政府的一个 guideline， 它就有好像把 dairy 拿掉了，就代表说那个并不是一个必需品嘛。
对，
其实很多资料都在那边，只是大家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没有去觉得说，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必须要这些东西，但事实上是不用。那这个东西其实你去 research， 自然就会有这个答案。
我也觉得之前可能会比较难，因为没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之类的。但我觉得现在其实你喜欢吃什么都有一个 vegan 的版本，对不对？就是现在其实吃 vegan 是越来越方便的，就算他现在还不至于是非常方便的一个生活模式，他至少是越来越方便的。那我相信对，可能50年之后，哇，真的我觉得什么vegan 的食物应该都有。然后我也相信啦，因为我觉得就是用动物的尸体当我们的食物不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啦。我觉得科学已经这么发达，就好像我觉得越来越没有一个就是原因可以让我们觉得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因为真的我觉得当然现在可能开始在实验产生一些类似的食物吧，那我觉得这种科学一定会越来越发达。我也相信以后在实验室里面比如说产生一种汉堡啊或者牛排，对，都是假的肉。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Beyond Meat，
对
像 Beyond Meat Impossible Burger。
我的意思是会越来越便宜，然后我觉得到最后应该至少就是经济方面，就好像对这些农场，就算是工厂化的农场，他们会比这些实验是里面的这个过程就是还无效吧，而且更贵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啦，我们人类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走。我真的相信
要往这个方向走的前提是消费者必须要改变、right. 所以像你提到一个关键，你也许50年之后会走到这一步。那其实这个就像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去看，我们以前可能我们的可能是祖父母那一代，他们可能很多 racist， 他们可能很多 sexist， 我们会觉得说 homophobic， 我们会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不可理喻，但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那我一方面回想起来，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他看我们就像是我们去看那些 racist 一样，他会觉得说我们很不可理喻的，明明就不需要，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残忍去对待这些受害者？但是在他们对他们来说，不去迫害这些受害者是基本的一个 moral obligation， 但我们却有这个盲点，没有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社会给我们的一个盲点吧。
对啊，对啊，
对，我觉得以后可能对，可能没有这个社会的洗脑吧，然后。对，我们可能有一天会 回头看 这些农场的影片，会觉得哇，我们怎么会这样子？而且 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我们为什么会吃就是动物的尸体？我们明明有这些非常好吃的一些其他产品，对，就会觉得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是必要这样子？对对对。
你们对于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factory farm 里面发生的事情有了解吗？
我有
可能也了解。
我有看过 Dominion，
对，我有稍微看过一些，我好像之前有看过一些纪录片，对，但是没有很深的了解。
我之前听过有一个人讲一个很有趣的结论，他说如果这个地球上真的有 devil。真的有恶魔，那他的工作就是要对于这些动物去施加他们最难以想象的痛苦 ，as much as possible。他们可能很难做得比我们现在做得好。
是啊，是啊，
对，
这些农场是非常可怕的，对。
然后
我觉得
可能我们再想一下那个数量，庞大到是完全无法去理解的那个数字。
我觉得大部分人的问题可能是他们看到这些纪录片、然后可能会觉得很有反感，他们会看不下去，他们会觉得我不喜欢这样子，但然后他们也可能会开始觉得我也没有要这样子，可是他们可能为什么不改变的原因，因为他们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出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你会对这种人有什么建议吗？
通常啦，如果我觉得最直接，如果一开始我都会用逻辑的方式去让他理解，我说为什么这件事不对。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为什么从逻辑的角度去讲说，拒绝消费这些产品是我们必须要尽的义务。那有的人可能他不 care。他不了解，他就是很喜欢这些东西，很喜欢吃。那我就会下一步就是让他真的去了解，说到底他的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可能大家去看一些纪录片啊等等的。那如果他在不敢看、逃避，那就是或者像你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太大的一步，他踏不过去。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是，你不一定要把它看成是一次就要到位，一次。并不是 all or nothing， right？ 就是 你不一定要一次哦，我从今天开始，我以前喜欢的东西就全部都必须要放弃。你其实就是一步一步。我现在假设，Tom， 你现在是早上时间对不对？九点多。
是。
那你可能待会中午可能你要去吃午餐。好，那偶尔你下次吃午餐，你可不可以在有选择的时候，哎，那不然我今天来吃个vegan 的午餐好了。也许这对你来说 no big deal， right？就是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已经会做这种。
对，
对，
那就是当你每一次要做决定的时候，你都想一下，哎，那不然我今天来选一个vegan 的 option， 其实很容易。那你每一次等于是你把每一个一小步都当做是你当下只是要做一个决定就好了。我现在我只要做一个决定啊，下一个决定之后再说啊。你下一次要选择的时候，哎，你再想，哎，那不然我今天再试试看这个。你连续做个几天之后，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你自然就习惯了。其实这有点像是，有点像是运动吧，就是你可能早上起来做一点小运动，你不一定要说哦，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每天去健身房，每天去健身房一小时，你可能觉得很恐怖。但也许你今天开始 早上起来做一点运动十分钟，明天再早上起来做十分钟，后天早上做十分钟，你自然而然就会养成那个习惯。那我觉得是大家会太习惯那种all or nothing 的这个思维，会觉得说太可怕，跨不过去。
对 对, 对。
但如果你其实把它想成是一个 meal by meal basis，其实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大家来说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 一顿一餐不过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的事情，但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是一辈子的痛苦。我觉得真正能够让你转变的是，你把你放在受害者的立场去想，如果你是受害者，你希望被怎么样对待？如果你是受害者，你会希望这些迫害者慢慢改变吗？还是立刻改变？
嗯，
是吧？就是我们常常所谓的 the golden rule， 那英文怎么可能 ？We treat others the way we want to be treated， 是这样子吗？
对 对, 对。
OK， 但是那 others animals are others too。Right?
是，
嗯，
对，我同意了。
对，
嗯，我知道，对 Daniel， 我知道你等一下要睡觉，所以我们就做个总结，你最后想说什么吗？
刚刚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没有问题。
我有两个很快的问题可以问。
是是是，请说。
好，第一个是你刚刚说你之前就是有提到就是健康上有就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优点，或者可以就是稍微说一下什么，就是对你健康有什么优点，或者有什么缺点。可以说一下。
我个人啊，我个人最大的差别，但是这个可能每个人不一样。那我个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我排便比较顺畅。
嗯 ，OK，
就是你没有便秘的问题 ，constipation，、嗯、normal constipation， 就是这是我对我这老实说，我并不会夸大说好像我变得很健康，没有，这是对我来说是唯一的差别就在这边。
OK，
其他就是都没有改变，
体重完全没有改变，对不对？
我觉得体重改变是取决于你怎么吃，你可以每天都只吃 Oreo，
是
vegan，
是，
但是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大胖子，然后你会很虚弱，然后或者你每天吃
的是 Oreo 的 cream 怎么是 vegan？
它不是 animal product。
哦，真的
Oreo 是 vegan？
哦，真的那个 cream 那个 cream 是用什么？
Sugar，
我不知道啊，Sugar 吧
，Pure Sugar，
但就是
原来如此，
它不是真的是那个
，OK，
不是。Animal product， 但是
我觉得那是一个重点，就是你是不是 vegan 跟你的健康
无关，
对，当然对无关，因为有非常不健康的 vegan， 也有非常
对
不健康的
non
vegan， 然后相反也是，
啊、相反你也有很健康很壮的，有在健身房那种，他不是 vegan， 他吃很多动物，可是也有那种大胖子每天吃麦当劳，
对
你也可以就是在两者都一样啦，所以我觉得没有差别，纯粹是差别在于说你怎么去选择你的食物，
对，
但是并不是跟你有没有吃动物跟这个没有关系。对，那我举例来说啦，我在德国的时候我吃的相对很健康，因为我每天都自己买自己煮，那我都会选择 whole food， 那我其实自己准备，你可以控制你要用多少油，用多少盐，用多少糖，所以你可以很健康。可是回台湾之后，我生小孩之后我太忙，我没有时间煮，我常常就是吃外面的东西，买外食，所以就变成是啊，你吃的比较多油，我觉得自己体重有比较增加，但这个是你饮食习惯的问题，你吃自己煮或是外面，这跟 vegan 和 vegan 没有关系。
嗯 ，OK， 还有很快，我很好奇，就是你觉得以你的体验，就是 vegan 在国外，就是在西方的国家跟比较就是台湾或者亚洲的看法有没有很大的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会不会在台湾比较反抗，或者比较容易接受，或者
我长话短说，你刚刚问到说，在台湾或者是在西方国家，应该说我有真的经历到这边，大概就是欧洲啦，在欧洲地方，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在于说，普遍大众对于公众议题的在意的程度，这个其实不只体现在 animal rights 上面，你在气候议题、气候变迁议题上面，你在一些社会正义运动上面，在人权议题上面，这个都会有很明显的差别。在亚洲，普遍在亚洲地区，我觉得大家对于公众议题和政治的关注相对比较冷漠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在教育或者是一个文化上面的关系。所以，你如果在，我相信你们在台湾可能没有听到有人在讲 climate change.
好像真的比较少，对，
比较少。
对，但是这个在欧洲是一个很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会谈论。那甚至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 climate strike， 就是我们会大家在街上，大家一个礼拜五，然后大家不工作，就在街上去谈这件事情。那或者是像是之前那个 BLM， 在美国可能是一个很大家会谈的事，在全世界大家都会谈。但是在亚洲，大家并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或者大家会觉得说这件事很无聊，没有想要去了解。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上的关系啊，所以大家会比较不会去注意上，会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在于，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在台湾呀，在应该说在整个华人圈子里面，不吃动物这件事情跟宗教的关系很深。大家第一个印象就会觉得说啊，你不吃动物一定是因为你信宗教，所以你才不吃动物。那你一旦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他就会觉得跟我自己没关系，因为我不信宗教，我为什么要跟你一样？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台湾最重大的两个障碍，让去大众去接受这件事两个障碍。当然，刚刚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有好有坏，好处是你其实在台湾到处都是。找到 vegan 的选项到处都是，你非常非常容易，应该在台湾算是就是最 vegan 友善的国家第一名，全世界最 vegan 友善第一名，
真的，
就是完全没有疑问，你最容易可以当 vegan 在台湾，你甚至比在欧洲、在美国都还容易，在台湾太容易了。只是说，甚至在台湾，你有时候会不小心吃到 vegan 的东西，你觉得好吃，可是哎，它是 accidentally vegan， right？ 所以在台湾常会这样，但是这是。一体两面，它是一个双面刃，但是缺点就是大家会太习惯觉得说这是宗教的议题，所以他就不会去 care，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你就很难去，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把这件事情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去沟通。我跟你们沟通我觉得很容易，因为你们对于一些社会议题，你们对于种族议题，你们是有基本的认识的，但是对台湾的很多人来说，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让他们去真的理解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刚刚有讲到说，我有一个Rational Sapiens 理智人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那我其实我里面内容我已经很久没更新了，最近真的没时间。但我里面的 channel， 我这个里面的内容，我主要就是在翻译，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影片，那是从英文翻过来。然后我用最贴近台湾人的语言去把它，有的是我自己配音，有的是语文字的翻译。但是我内容就是我，因为我了解两个语言，所以我知道怎么去避开让人觉得有宗教教条的感觉的一些文字，所以是从社会正义跟逻辑的方式、科学的角度去沟通。所以这个东西，我希望让它成为一个算是一个 library 或是一个 toolbox， 让其他的 animal rights activists。可以去使用这些素材，然后作为日后沟通跟台湾、跟华人、亚洲人沟通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因为如果没有人翻译这些东西，大部分的台湾人真的英文很烂，他们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去学习、去认识到这些内容。所以这种有人翻的话，就有人可以有机会看到，有人有机会看到，他就有机会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这些议题，他就有机会去我们讲的plant a seed， 也许有一天这个种子就会发芽。他就会成为一个 vegan。 那目前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了，不过这是我希望我用一己之力可以去为这些受害者做的事情，当作是我过去28年来犯的错，我希望能够用一点之力，一己之力来去弥补一些我自己过去犯的过错吧。
我觉得你做的影片都还蛮厉害的，对，而且对，我觉得也能代表你的英文能力有多好，因为这些内容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相信是很难以翻译的，对，
嗯，
所以对，如果大家都想要更加的了解 vegan 的一些立场，我还蛮推荐去看志伟的频道。我也很推荐，如果英文能力比较好的话，我推荐这个 Earthling Ed 的影片，对，我觉得他做的影片是非常好的，对，
我翻译很多他的影片，所以在我的影片底下其实都有连结，你可以去看原文。如果你有能力看原文，就去看原文；如果你觉得英文太难，你就是看我翻译的内容，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内容。 那这个就是帮助大家可以去看。那 Dan 你也可以去看，就当初是学中文，
嗯、
去看、
這個。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因为很多东西真的很难把它翻成中文。像我刚刚讲的，就是 arbitrary discrimination 怎么翻，就是 moral obligation 怎么翻，这个是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很难。对啊、
我昨天看了你最近的那支影片，然后我其实做了笔记，所以我学到很多中文，比如说人道屠宰 humane slaughter，
humane slaughter，
剥削当然 exploit， 感官享受 like sensory pleasure， 暴力迫害就是violent oppression 是这样吗？
对，
口腹之欲 like your the pleasure of eating basically
taste pleasure。
Okay, 昙花一现 like it's something very, ephemeral.
Yeah, right.
Yeah, just like a very transient moment. 然后对知觉动物 conscious or sentient beings, 自相矛盾 like self-conflicting, 正当理由 like a justification. 对，到头来 finally, 到头来，其实这个我没有听过
eventually.
Oh, eventually, 到头来，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畜牧业 ，like livestock industry or
畜牧业 livestock industry 的。
Okay.
Animal farming in general.
Okay, animal farming. 耳濡目染，对不对？
耳濡目染。
哦，就是等一下，什么意思？我忘记。
You're influenced by.Your surroundings.
Oh, okay,
right?
Yeah. Okay, okay. 就是被影响，对不对？
就是你从小到大一直被影响的这个过程，我们叫
耳濡目染。Okay, 然后天经地义就是 like, what is right, 对不对？
天经地义比较像是，you think this is how it should be without any question.、
Right? Okay,
you don't question.The reality you think that's how it should be.
Okay.
天经地义。
然后有机体 organism 有机体。
Organism.
对， yeah. 我知道有机是 organic， 然后有机体是 organism，、yeah.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主宰就是 dominate， 对，所以那是一支影片而已，所以我觉得对也可以当这个学中文的素材。
蛮 advanced， 这是
对
进阶的素材。
其实很多
对。
好，那我知道现在对你们都要忙，所以。我最后再说一次很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聊天，然后对希望你的一切都很顺利，对，然后我很期待看到你的宝宝，对，我相信他是特别可爱的。
对，谢谢志威，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两位，
非常谢谢。
你有最后想说的话吗？
哦，我只想说谢谢两位邀请我来，然后我觉得在这边跟你们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也说。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去多去支持Dan 的频道。我觉得学习语言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太多太多事情，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去聊。
真的，
对，
可以聊很久，
对、就是，真的可以，真的可以聊个三天三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 journey。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就是学习语言永远是一个很值得去做的事情。
我同意。我也想说谢谢，因为我去德国找你的时候，那其实是我第一次很认真的考虑到这个 vegan 的议题，所以我也想要就是谢谢你让我多思考这种议题，因为不然的话我应该一辈子都会觉得理所当然的，那我现在已经不会觉得理所当然的，我看到一块肉的时候我真的会看到那只动物，然后我会有一些反感吧。我现在喝牛奶吃肉，其实我会真的会有一点反感，所以我觉得，等到我真的都是自己煮饭的时候，我应该基本上都是吃 vegan 的。对，
了解，感谢。
OK， 好，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
赶快睡，你有一分钟。
好，晚安，
谢谢，拜拜，
再见。